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何，上有贤民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穷失贱汪劣渔夫，中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但念淫逸，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贪欲守息，但欲堂德，免来戏色，邪态外衣，自欺厌真，失望出入，费损家财，视为非法。好，请看这一段。这是五恶里面的第三种，主要是以邪淫为主啊，伴随着其他十恶中的其他的恶。在我们这个欲界呀，这个淫欲的这种烦恼最重。四十二章经说，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种跟淫欲有同等强度的烦恼的话，这个世间所有的人修道是不能成功的。还幸好只有一种啊，还能够勉力去对治。这种欲望啊，它内在的有种种的过失啊，就好像刀刃上的蜜，很多人都去贪，尝一点甜头，马上舌头割坏了。所以这个淫欲之法，它是很苦的，但表现的又似乎很快乐。它是味道非常少的，能导致很多的灾难。它是非常污秽不干净的，然而表现的还却是有清净的样子，所以举世之人呢，都被这个所迷惑颠倒，造作种种的恶业啊。就像《礼记》所说的啊，这个一个国家的败坏，一个家庭的衰落，包括自己的身体丢失性命，很多都来自于这方面。所以佛言，这个第三种邪淫的罪恶，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何啊，这是总的标取人间众生的相状啊。这个世间 种种人是男女之间相因托生在这个天地之间，啊，那么能成为夫妻，也是叙事的这种淫欲的业因了，啊，汝贪我身，我怜汝色，生生世世缠绵不已，啊，或讨债还债，啊，就有这些因来共同来寄生在这一个地方，啊，共居在这个天地之间，这是共业所感。虽然碰在一起，但是生命的无常牵流变化是没有多长时间的，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恨到来各东西呀，啊，死亡到来，这种啊相因寄生的缘就消失了。啊，上有贤明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穷思见汪劣，中有不善之人。啊，这就讲这个世间人民种种不同种类的，上至很有这种贤德的，很聪明的，很有地位的长者，啊，很尊贵的王家啊，大商人豪富，这是社会上等人。啊，那么下层人有贫穷的啊，吃不饱饭的，有下贱的，有残疾的人，啊，有愚劣的人。好，那么中间有不善之人，啊，就处在那种这个恶多善少的这种情况。啊，提出这三种人啊，社会总是由这个上中下三层人构成的。虽然有社会地位福报大小的差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常怀邪恶，但念淫逸，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在欲界的众生，尤其在这个地球上，虽然有种种不同的众生，但是他都是常常怀着这种邪趣的罪恶，这种邪恶在这里就标准在淫欲，他念念都是男女淫欲的心，啊，对这种男女的欲望啊，这种染着啊，这种贪恋啊，是念念在怀，这就淡念啊。那么念念想着这个事情，里面就有淫欲的火在燃烧了啊，这样的内心就心狂胸热，他就疲劳，以那个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烦满胸中啊，这个爱欲交乱，就爱着对方的这种美色啊，希望得到对方的爱情啊，心中想着这样的啊相交的事情，哎，他就内心就非常的散乱咯，吊举咯，坐立不安咯，啊，他这个一定要得到才能够后快了，得不到就啊坐地不安，坐在那里坐不住，站起来呢也到处啊奔忙，像无头的苍蝇啊。你看那个都市的夜晚，就有这样的一些啊，夜幕之下寻找男女欢情呢，到处走来走去呀，啊，坐起不安。啊，他 贪欲守息，但欲堂德。这个贪欲就是对没有得到的这种女色啊，啊，想得到就念念想贪呢、啊，这样的意念充满着。啊，守息呢，就是他通过种种的方法手段把对方得到了，那就金屋藏娇了，啊，那就啊怜香惜玉了，那就把他好好的看守，啊，不让别人染指，啊，守息啊，哎，如果他爱这个女人爱的啊彻骨彻心，人家看一眼他都不高兴啊，都要跟人家打架啊，多少人为了争一个女人就在决斗，甚至发动不惜发动一场战争啊。但欲堂德，只是想得到对方啊，这些都把世间众生的这些在欲望当中的心理和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了啊。免来细色邪态万一，自欺厌真，失望出入，废损家财，视为非法啊。免来就是相互偷偷的看啊，这个世间的男女，男人天生喜欢看女人，女人天生喜欢看男人啊，特别是一些比较漂亮的女人，一天到晚梳妆打扮就希望回头率高啊，大家都来看着自己，她就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如果大家都不理睬她，她会想种种的办法啊，也引起啊异性的注意。哎，相互之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那些长得美男美女，哎，相互之间啊，就是相互看着。哎，在这个相互对视看着当中，当然他这种邪欲的这种形态就会完全表现出来啊，他的行走坐卧就是浪荡子的样子啊，他就不能摄心呢、啊，邪态万一啊，嬉皮笑脸啊，你看那些流连花街柳巷的人就能看着他的邪态万一的样子啊，红男绿女啊，自欺厌真，失望出入，废寝家宅，视为非法啊。自古以来啊，这个两性之间关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新厌旧。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会千方百计啊，度日如年啊，坐立不安，想尽种种的脚迹得到。哎，得到了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啊，他要追求一个更新奇的。哎，所以对自己的妻子往往讨厌，往往这个不看在眼里，甚至讨厌啊，憎恨。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外遇了啊，他越有外遇啊，越就是对自己的妻子讨厌，为了博得那个外遇的欢心，他就偷偷的把家里的金银财宝都啊送给他的那个外遇去啊。这个世间很多夫妻吵架啊，怎么往往出于这个情况？哎，怎么金戒指没有啊？金项链到哪去呢？都被他的丈夫偷偷的给他的情人去了。啊，他这个做妻子就不干呢，甚至银行的存款怎么少了这么多呀？啊，这失望出了啊，那么这样就把家财给损掉呢？他就这个，如果这个 财富多一点的，干脆在外面买个别墅啊，金屋藏娇，包二奶，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呢。啊，你看沿海地区都有一些，哎，一个住宅区里面都是二奶在那住住啊，啊，哎，他反正或者从香港那边啊这边说是做生意，实际上他在这里享受他的婚外情，啊，这个自古以来都这样啊，费神家宅视为非法，啊。那这些都是不合法的了，啊，这个国家法律一夫一妻制啊，啊，他这个这方面的这种啊，这个婚外的这种眷属关系都是非法的，瞒着他的妻子的啊这些行为。好，请看下面。交结聚会，心思相伐，攻劫杀戮，强夺无道，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取得，欲及成事，恐是颇些，归己妻子，自心快意，极深着乐，或以亲属，不必尊卑，家实中外，患而苦之，亦复不畏王法禁令，如是之恶，著于人鬼，日曰照见神明济治，故有自然山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三大恶，三痛，三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着足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三大善也。好，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更多的是把这个集体啊，结党来做这种邪淫的行为啊，表达出来啊。交结聚会，心思相伐，攻劫杀戮，强夺无道啊。为了满足这种邪淫的欲望，这些事情，他不仅个人去做，而且去结交聚众啊，形成一个啊团体或者一个黑帮啊，黑社会组织啊，像他甚至啊配备了武装力量啊，武装力量心思相伐，相互为了得到这个女色的满足，相互发动战争啊，攻击对方的国家诚意啊，城市啊，杀戮啊，这些啊，这个由女人的这个丈夫强迫他们的妻子妻女来充实自己的这种啊后宫，作为自己的这些妾呀、啊妃子啊，这样的啊强夺过来，这是无道到了极点了啊，毫无道德，以人身这样的资格行 畜生之死啊，强夺无道。这个自古以来这方面的例子那就太多太多了啊。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去得欲积成事，这就为了满足这个淫欲的满足来做偷盗的事情，盗窃等事。他这个邪淫的这个恶心表现在外面这个动荡不安，他显然就不会去从事一桩正当的养生啊，维持生命的职业。他这个职业得不到，没有正当的收入，他就会去做盗贼，去偷去抢啊，这个劫是公开明目张胆的去抢，这个劫呢是这个私下的隐蔽的不让人发现去偷啊。那么去啊，就是让人家不察觉的时候，把人家的财物占为己有，获得在身上啊。那么得到财物之后，他是欲积成事，就是再去追求女人，想成就他淫欲的事。孔氏破邪归己妻子啊，用种种手段得到这些东西，这些盗劫的方式很多，或者他就用恐怖的力量啊，绑票啊，你这个把这个有钱的人一绑，你到时候不给钱呢就撕票啊，或者用权势来得到财物啊，你如果不给我就给你什么什么样的障碍啊，或者就整个的就是用啊黑社会的力量，明目张胆啊，你不给我就把你的这个把你干掉啊，泼威胁啊，用通过这些方法啊，这个得到这个财物啊，然后就供养他的妻子，知心快意，极深着乐。好，他得到的这财物，往往世间上这个财跟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什么要追求财？就想得到色的满足啊，这种欲望越高，他要的钱就会越多，得到了财他就马上去满足他的欲望啊，这种满足的情况是放纵他的邪恶的心性，以行这个淫欲作为他的痛快之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疲劳，把自己身心疲劳到极点啊，来寻欢作乐啊。这个极深呢，着乐，这真是非常形象的把众生的愚痴啊给他描述出来。他不知道这个淫欲是少乐多苦，你放纵自己的身体做这样的事情，他身体就会生病，寿命就会短啊。然后他不惜把自己身体搭进去啊，这个众人在啊，这个就是做鬼也风流啊，他就这样啊，极深着乐啊，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看到这个淫欲之祸非常惨烈的，印祖当年为什么要编一本《寿康宝鉴》？他在序里面谈到这个淫欲之祸，世间上有十分之四的人直接死于淫欲，十分之四的人间接的死于淫欲，有十分之二的人啊是由于淫欲啊这样亏损，间接接触其他的病而导致死亡。 啊，真正能够享受他命中本有天年的人，那是少之又少。这就是世间极生着乐的结果，极生到最后怎么样？他不是乐，完全就是苦。啊，就是圣人把这桩事情告诉我们，不像世间人，你看那些报刊杂志，哎呀，这个淫欲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还能够延年益寿，还能够他反而颠倒的去讲，他都这个非常非常的颠倒，啊，极生着乐啊，这是愚痴的行为啊，或以亲属。不必尊卑，家实中外，患而苦之。那就他这个邪淫的欲望上来了，他非常自胜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就会荡然无存，不知羞耻，所以甚至连尊卑上下他都不管了，就是满足他的欲望，在家里都乱伦了，或以亲属啊，在做这样的事情呢，在这个二十四史里面也常常有这些记载。只要到了这种，为什么叫坏国丧家忘身？就从这里开始，他到了乱伦的程度，他也就是要。完蛋的时候啊，这个秦汉书里面记载那个王子建啊，他的父亲啊义王啊一个王啊死了之后，他接位了，接位之后他就在那个巨石给他父亲办丧事的这样的期间，就把他父亲叫义王所爱的那些女人十多人就找来跟他做淫欲的行为啊。以后他当了王之后啊，这个充实宫室啊，这个宫女都有点小过失，他都让这些宫女裸露去击鼓，或者放纵那些狼狗去这个啊去咬杀这些宫女，他就在旁边看着大笑，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非常暴虐也非常这个无耻的行啊淫欲的行为，结果不到几年，这个整个的朝廷上下都知道了。那虽然是夏桀、商纣他们的过恶，也不过如此，甚至他还有过之无不及。啊，最后群情愤怒，他自己也就自杀了。啊，他的家里的妻子等等也都被在这个啊斩首了。啊，很多这个三代之王啊，夏商周亡国就是亡在女色，没有一个例外。啊。这种淫欲过度的人，他必然就是残虐好杀，特别是暴君，他这样他这里有一种内在关系啊，他的淫欲就以火的形式表现出来嘛，淫欲火嘛，甚至淫欲火一变，他就会成为嗔恨火，嗔恨火表现他就残忍啊。那么同时他的淫欲很盛，他必然就无耻，不会有羞耻感，他没有羞耻感才是有乱伦的行为啊！不管六亲眷属他都乱来，甚至不选择这个亲受啊，就是这样的行为啊，这样使得六亲眷属对他的行为呀，就非常的害怕呀，都非常痛苦啊。啊，霍玉清说， 左传里面讲齐宣王跟他妹妹文姜之间的这种淫乱了啊，然后文姜都嫁到鲁国鲁桓公的妻子啊，他为了这样都把鲁桓公给他这个杀死了。鲁国不干，差一点两国齐国和鲁国就由于这个事情打仗了啊，结果找那个退税羊彭生呢啊，彭生最后也不答应就作祟呀，这个齐宣王也就为这个事情死了啊。所以这些历史上的这方面故事太多了。这么在这个亲属当中，或者污秽他尊贵的这种长辈，或者去跟他的卑贱的这个婢女去交合啊，有时候这种淫欲啊心呢、啊、已经到了心机非常非常这个险的程度啊。这方面例子，这个吕不韦就是一个典型了。他这个知道秦王的一个儿子在那里做人质啊，他就讲这是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就赞助他结交权贵，提高他的知名度啊，然后他就啊自己选了些美女，选了美女自己跟这个美女坐在一起，等到这个美女怀孕了，就送给这个啊这个秦王的儿子啊。这就是生了一个秦始皇啊，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啊，他就是做这么一个大买卖呀 啊是以一个商人做了一个天子的父亲呢、啊、但是你这个充满这个机心，他以后原来那个妻子也是有漂亮但没有德性，做太后的时候还跟吕不韦进行这样的行为，这样秦始皇就觉得过不去了，才没办法用给他一碗鸩酒了，他也最终死在自己的儿子手上啊。所以这方面的事情呢，这个家时中外亲属贤多忧患而讨厌呢、啊、而受苦啊，这种非礼的行为我们也就看到太多了啊。这个邪淫它非分，不是这个本分上的事情，夫妻之外的这种男女的行为都叫非分啊。我们说邪淫有好多种啊，非时，你不是在特定的时间行欲啊，或者你在父母的忌日，或者在佛菩萨的日子，或者在什么你做的，这都属于邪啊。非类，不是属于同类啊，自古以来还有跟那些畜生去做这种行为。非畜，不是在正当的地方，而是在尊贵的地方，寺院呐、啊、这些啊，这个祠堂这些，这都是邪淫啊。非义，不是很合适的这种行为啊。现在目前这个西方也有，中国也有同性恋现象，这就属于非义的邪淫啊。我这个前两个月还接到一封信，可能是广东的一个佛教徒发出来的，他们现在尽管是佛教徒，然而都在同性恋的泥坑里面拔不出来，所以痛苦的呼喊怎么办，救我们一把。非义的行邪淫，现在你看还有些相互换妻的行为啊， 我的妻子啊，今天晚上跟你啊，你的妻子今天晚上跟我换妻啊，这都是非义的行为啊，非礼。现在你看这个，无论是网络上、报刊杂志，那些制作些黄色的这样的毒物啊，这些其结果都是很悲惨的。现在青少年上网真是啊，我不了解网络啊，我没上过，但听说里面的内容是太啊太多了。网络啊之间这个聊天室什么的啊，这里面很多都是这种情欲啊在那里撞来撞去啊，啊网上的虚拟的爱情啊，原来在北京还出现这么一个好像现代的天方夜谭啊，有两夫妻表面上还比较不错，还有感情，然后两个人一到晚上，你在你房间弄电脑，他在他房间上网，都在谈恋爱啊，在网上谈恋爱，结果谈来谈去呢，哎啊，约好了对方到什么就是啊这个学院路的啊一个啊护城河旁边马克树上见面，手上拿什么报纸拿什么杂志约好了，约好了妻子约好了一个，丈夫约好了一个，结果就在晚上七点钟去见面的时候，怎么妻子看到来那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是妻子看到来的男人是自己的丈夫，这下两个人都明白了，这个丈夫就不管上去一个耳光上去，这个妻子也不管二十一就打起来了，两个人二话不说打起来了，出现一个这样的闹剧啊，两个人分别在网上谈恋爱要约会，是两夫妻去约会。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啊，非礼的行为啊，啊，那么那些制作那些啊这个会淫的这些黄色的东西，前车可鉴的啊，原来有个作家金圣叹，他就是凭着他的才气写那些会淫的作品，甚至对《水浒传》啊、《西厢记》啊这些都点评，都用那些很污秽的观念去点评，甚至还把佛法都做一些会淫会道的评价。最后怎么样呢？在顺治皇帝手下被腰斩了。他被腰斩是什么？这就是现报啊。这些是啊，现在搞软件搞开发搞那个，如果特别是对青少年，你加那些胡椒面加多了，你最后你自己 吃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邪淫的大染缸的时代了，真的是魔王割寻高唱凯歌的时代了，魔王的这个干将大将啊，第一大将就是淫欲啊，滔天之下逃不过淫欲的魔掌，这个魔王割寻不是很高兴吗？那么我们修行人尤其出家人啊，要注意了啊，我们一些学佛的人要用不净观，要用观空的智慧，要用弥陀的名号，要用对这个淫欲极大的厌离心，关照他的极大的苦难污秽，来降服他远离他啊，让魔王波旬在我们这样的佛法面前他赶紧逃跑啊，清净的泛恨啊，就是大丈夫。一夫不畏王法禁令，如是之恶，助于人鬼
日月照见，神明祭祀。这就是这些邪淫的人呢，他甚至对国家的法律禁律也不畏惧，铤而走险。这个在80年代中后期有几次严打，实际上有一次严打就专门对这种性犯罪的行为啊，有一批社会上那些风流之士，包括一些高干子女，就是相互集体淫乱的行为，估计这个现象比较普遍，才有一次严打啊。这个我原来在省委党校的时候，我曾经对这个到监狱里面曾经去调查过这批人啊，那就是啊，等到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他害怕了；不关到监狱里去，他这种目空一切啊，从这个城里走到哪个城里，听说这个啊南昌有什么美女，九江有什么美女，抚州有什么美女，到处他这个消息非常非常灵通啊，就是哎他有他的一个网啊，这样就能够搞那些集体淫乱的行为。那作为一个政府觉得这个东西太严重的时候，他一定会下重手来治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些邪淫之恶啊，他注意人鬼啊，他这个行为显现在社会让人知道了，那人法律就会惩处他。如果这个行为做得很隐蔽啊，有的行为确实是很隐蔽的，你看现在有很多赌博的行为啊，这种淫欲的行为啊，这种他做得很隐蔽，但很隐蔽虽然人发现不了，但是幽冥之处鬼神他要惩处啊啊。所以这个叫日月常照，幽神明暗地里都记录下来啊，最后算总账啊，这个东窗事发就自己灾难就来了啊。故有自然山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极，难得解脱，痛不可言。那么这种淫欲的行为呀，就自然会感召到三途三恶道的无量的苦恼啊。楞严经在啊讲地狱的业因的时候，就是众生呢、啊，这种淫欲的习气交接，它主要就像两个手在磨，哎，磨磨磨，哎，就有火光出来，与内心发动，就有火气暖象现前。啊，那这个业习呢，它为什么会变现为地狱的那种境界呢？叫铁床铜柱。啊，那个非常钉子尖锐的钉子像的铁床，那对于这种地狱的男众，他看到那铁床上是躺着一个女人啊，他就会扑上去，一扑上去这个七对的铁针就把他全都穿透啊。那个有这种淫欲的这种习气的女人，他看到那个铜柱，看到那铜柱就像一个美男子，他就会拥抱上去，一拥抱上去，那个铜柱都是烧得血红，火这个红红嘛啊，高温嘛，哎，一下子就烧焦，这个逆风一吹又活过来，在他眼里又是看到女人，又是看到美男美女，又抱上去，又扑上去，他是万死万生啊。所以十方 如来知道这桩事情，看到众生这种行淫的行为，这就欲火，淫欲之火啊！菩萨见到这个淫欲，要像避火坑一样的回避啊，要么你跳到火坑，全身烧烂了啊！这是一桩极苦的事情，但众生却把它看得极啊，极为幸福快乐，颠倒啊！所以这是轮回三界的最大的力量啊！啊，所以无量劫以来就没有出离的时间了，没有办法解脱了，真是痛苦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啊，这就是第三种大恶，邪淫的恶，导致着这样的痛苦，导致着未来地狱的火烧的这种永远的苦难啊，地狱的苦受尽了，然后到畜生道也变成有淫欲习气的这些鸽子啊、鹦鹉啊、啊这些那些孔雀啊，这些有淫习的这些啊禽兽啊，禽兽的罪住完了啊，然后到人道里面又有淫欲的习气。啊，要么成为妓女呀、啊，要么成为浪荡男呐、啊，这些，他都是由这个习气导致的。啊，这就像大火焚烧人的身体，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在这个滔天之下淫欲泛滥的时代，能够一心致意，啊，能够远离邪淫的这样的恶行，来过贞洁的生活，端正自己的行为啊，不去造作由邪淫以及邪淫所导致的那些偷盗残杀的行为啊，就身毒度脱啊。所以十善法里面有不邪淫啊，不邪淫能够导致四种利益啊，那六根都会调顺。你看这种淫欲比较少的人，他这个心就比较安定，比较清凉啊，六根呢就比较调和，比较随顺法性啊。那么第二是永远离开那种吊举和喧闹，这种欲望很重的人，他内心喧闹，然后外面他也显得非常喧闹，他坐不下来。这个我们有时候说那坐不下来，脚上像弹簧一样的，哎，一下子又弹到那边去了，又弹到那边去了。人家机关学校都有些，他就在办公室都坐不住，一下子到这办公室聊天，一下到那办公室，这些调举有时候都很多的。是欲望所致，然后大家聊天，哎呀，东家谁找了一个什么对象啊，那个对象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找的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啊，一天到晚都弄这些东西啊。他为什么弄这些东西，通过跟人家介绍对象，听听人家这个，实际上也在满足他的一些欲望，喧闹吊举啊，不寂静。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喧闹啊，实在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你在公众场合，他放个那个扩音机，在酒，在那个饭店，那种喧闹简直让人受不了。外国人都有提意见，哎呀，中国人太闹了啊！吃个饭，人家都安安静静在这里，我们到国外，无论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觉得公众场合比我们中国大陆要安静。我们就在喧闹自己啊，吃点饭猜拳行令，高声吆喝啊，这个敬酒喝酒，哎呀，你看看像打一场战争一样的啊，甚至把袖子，哎，你都喝，你不喝怎么的，这干嘛呀，真是。你看那样子都很紧张啊，谁吃那个酒是那心脏病都会发作啊啊。他有时候不是简单的劝，那个简直就是强迫你喝，你不喝不行呢、啊，啊，就这个样子，啊， 这都是我们素质低劣的表现，实际上是可以这样说啊。能够听个什么东西那个音量放得很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欲望下去离开这些喧闹调举啊，在第三能够得到人天的称赞，过洁净贞洁的生活啊。第四就是自己的妻子不会被别人侵犯啊，天道好还呢，你侵暴了别人的妻女，你自己的妻女就会被别人侵暴啊。如果能把这个不邪淫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等到成就佛果的时候能得佛的大丈夫相啊，这个隐秘藏相，能得三十二相的这样的相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不邪淫啊，也传播不邪淫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给大家啊。你看这个周安世居士写《欲海回狂》这本善书，我们要好好的去推广去讲述。你邪淫者，你命中的这种福禄功名都会削掉。如果能够过贞洁的生活，你的福德智慧都会增加。这里面是有深刻的因果的。正因为这个欲望欲都想得到，你还能够一心自意，那就很了不起了啊。这样就能得到世间的福德，度脱世间啊六道的这样的苦难，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是第三种善啊。好，请看下面。佛言其四恶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专相教定，共为众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谗贼斗乱，争忌善人，败坏贤民，愚旁快喜，不孝二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恨行威势，轻易于人，不能自知，为恶无耻，自以强健，遇人尽难，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着善，难可降化，自用厌迁，未可长耳，无所忧惧，常怀骄慢，如是众恶天神济治，奈其前世颇着福德，小善福劫迎护助之，今世为恶，福德尽灭，诸善鬼神割去鼻之，身独空立，无属福衣。好，请看这一段。这个第四恶是以口业的四种过失为主，兼带标举其他的恶。佛就再进一步说啊，这个其第四种恶啊，属造恶的人还是世间的人民啊，这个世间的人民啊， 就是造恶人了。不念修善，就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谨慎自己的口业来修口善啊，只是放纵自己内心的贪嗔痴慢的烦恼啊，去造作种种的恶业。而且不仅自己造，还自作叫他啊，自己做还叫他人跟他一块做啊，这就是共为众恶。所以一个造恶的人，他有传染性啊，他造恶的时候，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善人在旁边，一定要把他也拉下水，他心里才平衡。你也跟我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时代想做一个善人不容易做啊？就是这些恶人不允许你一个善人存在我的面前啊，你的善不是让我过不去吗？跟我过不去吗？你这样不好啊，你都跟我一样啊。啊，转向教练啊，那么这个恶就是两舌恶口妄念绮语，这正面列出口业的事故啊，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两舌，舌头只有一个，为什么叫两舌呢？舌头一个应该有一个作用，然而它搞得有两个作用，就是挑破离间啊，在这边啊，在东家说西家的坏话，在西家说东家的坏话，其目的是挑拨他们的和谐关系，这叫两舌。恶口就是以一种啊憎恨的心说出让人家非常难受、伤害人家尊严的这些话啊。妄言就是心口不一，讲那些虚假的话啊，其余就是那些一些含有那种啊淫欲的意思、不正当意思的言辞啊。现在一些就是说段子啊，还什么黄色段子啊，属于这是属于那种其余的范围啊，写那些啊会淫会道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文字，特别是语言啊，现在众生也是共业所感，你说点相声，搞点小品，不加上一些这个东西，他还看得没味道啊。现在说文以载道啊，剧种能传播道，大家觉得没味道，唯有加点胡椒面啊，搞点奇语，他看得哈哈大笑，笑得前扭后啊后中。有时候我们看的那个看这些听过去毫无意义的，他笑坏了，笑着捂着肚子。有时候我们看着这个笑的人觉得可笑，你为什么笑成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大家这个共业所感啊，所以才有这些奇啊。残则斗乱，增济善人，败坏邪名，愚谤快行。这就讲出两舌啊，残就是把人家的一些恶的一面啊，到处去打小报告，到处宣说啊，这个挑拨人家亲属、夫妻、同学、上下级的关系，这就贼啊，使他们产生斗争、扰乱。这都是用不正当的语言去缠制啊，对那些善人他嫉妒，他憎恨。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举报的一些文字啊，往往是那些不善之人去把那些善人把他说的一无是处啊，因为他出于嫉妒，嫉妒就升起障碍，就把人家搞得灰溜溜啊，增济善人，败坏 贤明，对那些有贤德有智慧的人，他啊给予破坏啊，不让他在哪个岗位为众生主事啊。他通过这种方式挑拨了上下级关系啊，同级之间关系乃至家庭关系，使他们之间啊产生的不信任，事情没办法做，甚至相互都起了斗争矛盾啊，打仗的时候，哎，他在旁边就很高兴了，切切的高兴坏了，这余旁快喜啊，这种例子也很多了啊，就是挑拨这样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这么最紧密的关系被他挑拨成了，他旁边就在那里高兴了啊。不孝二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这是恶口和妄言啊。他甚至这种不好的语言都能够面对他的父母去讲，没有起码的一点孝敬之心。原来有一个做儿子的讲他父母，对他父母很不好，他父母说我们都把你养大，你怎么这么态度对我啊，我们生养的你啊。他说你怎么生养我啊，你们就不是求快乐，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把他父母气坏了啊，这个不孝而亲，用这样的语言跟他的父母去讲啊，甚至对父母还用欺诈的手段啊，不孝顺他的父母。他这个对父母不孝，也必然对他的师长要轻蔑，要侮慢啊，对老师轻蔑，对长辈也是轻慢，没有奉事之心啊，这就造了逆罪了啊。这里面的师长也包括三宝在里面啊，三宝比如说出家人也是人天之师。你看在宗教信仰不普及的时候，对出家人就不恭敬啊，那些干部啊或者什么哎特别基层的人呢 啊对出家人是直呼其名啊，连一个什么师他都不说一句啊，这都是轻慢的表现啊。往往越有地位越有智慧的人，他越会尊重三宝，因为尊重三宝对他个人有好处，轻慢三宝必定对他的种种情况不吉祥啊。这些有很多人不了解啊，不了解。然后朋友之间这五伦关系啊，这个朋友之间要讲信誉啊啊，同门为朋啊，同样投在一个这个老师这个门下，这是作为朋，那么同一志向就叫友啊。人的五伦关系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啊，朋友有劝谏啊责过之意，有共财之意啊，相互扶持。所以这里面朋友之间的价值相互的这种劝勉共进是完全要靠信任的，但是朋友之间却没有任何的信誉，那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果人没有信誉，其他的都是没有办法得到的。这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啊，它的轴都没有了，它一定会散架子。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普遍信誉啊非常低迷的时代啊，朋友之间人际关系再找一些诚实信誉
就很难了，难得诚实，都带着人格的假面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得到利益啊，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都是用机心在这里运作，这些将何以堪呢？这些都是恶里面的行为，都是导致五浊恶世苦难的这样的现状，以及三恶道的孽因呢、啊？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啊，这种人，他全身都是毛病缺点，然而他还刚愎自用，啊。认为自己很尊贵啊，自居啊，老子天下第一，没有比我更厉害的啊，而且为己有道啊，自己这个也装模作样的来修行，为政为政，为德为德，自己没有证到圣果，他说自己证到了，自己没有得到三昧，他说自己得到了，甚至还说他是某某菩萨再来了，他是什么圣人再来了，他是什么转世了，横行威势，轻易的一人啊，他有自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凌慢人的过失，这个横行就是非礼强行，不讲道理，横行霸道，威势，以他的权威势力来侵犯人啊，来凌驾在人之上啊，不尊重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啊，不能自知为恶无耻，这样的愚痴的人，他对自己的这样的过失，他都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真是说尽了世间众生的特点，越是造恶多端的人，越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越认为自己了不起，哎，这很奇怪，这就是愚痴颠倒的特点，反而越有德性的人，越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缺点，很惭愧，越没有德行的人越没有惭愧心，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他造作这种种的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比如他搞这种邪淫，这本来是个恶，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他竟然可以作为他炫耀的资本，你看我多有大丈夫气概，我能够找几个女人，你怎么只有一个妻子，你太没有用了啊，没有能力了啊，他去这个偷了东西，你看今天我多厉害，偷了这么多钱，哎，他那个傻帽都没有发现，哎，反以为荣，这就是无惭无愧了，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了啊！自以强健，遇人尽难啊！自己以为自己强大啊，有能力，有势力，了不起啊！你们别人都在尊重我，都得畏难于自己，越能进来啊！你看那些黑社会的人，往往他有这个特点啊。我有一个啊团队啊，如果你不听我的招呼，就修理你啊。那些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黑社会组织为什么
他很厉害。如果对一个政治家，他要修理你，哎，他要办一个事，首先在你住的地方，哪怕你戒备森严的地方，他都有办法在你的床头柜上放一个人头。这个如果哪个睁开眼，睁开眼睛看，哎呀，人头放在我这地方，这就传达消息，你不听话，就是这个样子。啊，马上等这个政治家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跟他谈事。这个相互心照不宣，他就能啊通行无阻。啊，谁不听话，他就要干掉。就有这样的一种横行威势，所以这需要有一个正义凛然大力量的人才能把这种邪恶的气氛把它压住。啊，压不住的话，那这些黑社会势力就是横行霸道。啊，他有时候为什么遇人尽难呢？有些黑社会人他也会主持一点正义，啊，如果下面的下面受了欺负人求他办点事，哎，他还能够摆平。啊，上海滩上原来杜月笙呢，哎，他有这些本事啊。这个杜老板走在什么地方，大家对他恭恭敬敬，啊，你下面都有什么事情找他办事，哎，他能够跟你办成。但是总的来看，这些啊为恶无耻的人，他有个特点是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难可闲化。啊，这种人是不信因果的。啊，所以不畏惧天地神明，他不知道这个神明呢，就是巨生神已经把他所有的行为都记录在档案了。啊，日月天地都照见了他的这种行为，如啊会干染了啊，但是他不相信这些，尤其对那些断灭论、人死得灭的人，他更不怕这些东西。啊，我就求这一辈子几十年光景的痛快，啊，我就要达到这个五欲的满足。啊，我就要做天下第一强人，啊，谁跟我挡路就干掉他，啊，这就是没有任何畏惧，啊，当然他就不肯去行善了，他没有因果的观念，没有畏惧感，也不想去做善，你用什么方法来降服他，来教化他呢？这种刚强难化，将何以堪呢？很难去降服，很难去教化他。自用厌天未可长耳，无鼠忧惧常怀骄慢。自用就是刚愎自用，啊，厌天也就是骄慢的意思，啊，非常高举骄慢。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钱呢，有势呢，也能得到这些女色这些位置的这些满足呢，啊，他就是贪恋爱着，啊，把自己看得很高，别人都不在他的眼里，啊，并且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强人，啊，没有任何的忧患，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啊，谁也不敢挡他的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骄慢，啊，下至黑社会，上这些暴君，他也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认为这种刚愎自用，我这样的地位，这种权势，这种荣华，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乃至无生都能继承下去，啊，就像秦始皇，啊。秦始皇要啊，他开始做皇帝，然后他想二世、三世、四世都传下去，
随着到了他的儿子秦二世就一命呜呼了。所以这个世间真的是骄慢者必然要失败的啊！他为什么会骄慢，就是无所畏惧，没有敬畏感啊！一个人对天地神明日月都没有敬畏感的话，这种人就非常非常可怕。那么一些文明的宗教都是教我们有敬畏感，如是众恶天神济治，奈其前世颇着福德，小善福劫永护助之。就是他造着这样的这个口业的过失，由这个口业的过失导致的种种残暴的行为呀，这些他的具身神都要记在阿赖耶识里面档案里面。但是人的行为他有什么呢？有错综复杂的因果，也许他造着这么多恶业，他现在还比较得势，得势是由于什么？他在享受前世的益熟果，是由于他前世还做了一点福德，比如做了点布施啊，持了点五戒呀， 这些人天的小善，这些还能够在帮助他保护他啊，这个扶持他，让他虽然造恶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啊这样的这个后果啊，因为他前世做的善因啊，今世呢有一些善神在保护他，在帮助他啊，是这样的啊。今世为恶，夫得尽灭，诸善鬼神各去离之，身独空立，无所不依。好了，那么今生的果，今世造作种种的恶业不停息，等到他前世的福德消失之后，那么这些善神就离开他了啊。我们知道佛经讲，你五戒，你持一戒就有五个善神保护你，持五条戒就有25个善神来保护啊。等到你这个原来的善德善神保护都已经福德灭了，灭了这些善神都离开你了，哎，那么今世你所造作的恶业他就没有办法感召善神来保护你了啊，你的恶孽的身体就独立了，没有依靠的东西了啊。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情况啊啊。那么于是我们感到内心和外境都随着我们的恶业在对应，我们常常打妄语就会感召这个身的种种外面的物，就是臭秽。我们两舌的恶业啊，就感得大地啊丘陵康看这种高下不平。我们恶口的恶业就感到地面上的这种瓦石啊，这种万物的粗恶。我们其余的恶业就感得这个金质满地。啊，所以这些不好的生态环境都是我们的恶业所感召的啊，由这个境就能观我们的心啊，无所不依了啊。好，请看下面。寿命终尽，诸恶所归，自然颇出，共去夺之，又其名迹记在神明，央究牵引，当往去向，罪报自然， 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思之时恢复何及，天道迥然不得蹉跎，故有自然山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是大恶，是痛是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足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是上天离环之道，是为是大善也。好，这段表明造作口业的一个啊当生和后世的报应。寿命终尽，诸恶所归，自然破除，共聚多次，就是一生造作的这种口业和附带的种种恶业，都集中在你的一生了。然后寿命终尽的时候，就这个集中在中阴身里面了啊。那么自然被这种恶业所牵引，破除就是一种业力的那种驱除，你不由自主被这种自然而然的恶业的力量牵引你的中阴身，去啊夺取你的寿命，与你的恶业相对应的恶道上去啊。所以众生可怜是可怜在这里，他生前是无所畏惧，到他临命终时他就害怕了，他就恐惧了，他就不能做主了啊，就把他的所有的全都夺走了，他的财物，他的眷属，他的威势全都不能带走一点了，然后他造作的恶业就驱迫他的中阴身到恶道上去了又其铭记记载，神明央究牵引，当往去向，罪报自然无从舍离啊。这个铭就是他的名字啊，记就是他所登记他的恶业的档案啊，这些都是巨神神和鬼神把它记录下来的啊，记在神明啊。那么他所造的灾殃过咎，就牵引他的中阴身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这是他的恶因导致的罪报，法尔自然的一个因果法则，是没有办法舍离的，没有办法脱开的啊。但得前行，若于火覆，身心摧是精神痛苦，当时之时悔复何及，只是被这个恶业力牵引往前走，撸到地狱里面去，地狱里面有地狱的猛火，火汤腐尿刀山剑树拔舌根离，这些他神识就去了，你生前喜欢讲恶语，现在把你的舌头拉出来，用那个离去根了啊，把你的舌头拔了啊，这个放在那个鼎里面去煮了啊，这些这个地狱的苦啊，真是难以描述啊，痛不可言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理都被吹灭粉碎呀，这种精神上的痛苦那是没有办法言说，人间所有痛苦加起来也难以描述，撸到地狱啊火里面火汤里面遭的罪恶的百千万亿分之一啊，等到这样的地狱的逼恼痛苦的时候，再去后悔不要啊，我当时啊不造那个罪多好啊，这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悔复何及。天道迥然不得蹉跎啊， 这个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的解脱，痛不可言。这是谈到这是痛苦了。这个天道就是善恶因果报应，天道好还，这样的法则是非常明白的啊，迥然明明白白啊，不会有任何的差错违背，这就不得错点啊。所以就有法尔自然的啊，地狱恶鬼出生这样的三恶道啊，无量的痛苦逼恼让你去经受啊，辗转在三恶道里面，世事累劫无量劫以来都很难出得来啊，也是很难解脱三恶道的苦了。这时候痛苦也是不可言说啊，是为四大恶，四痛四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自意端身正行，独作足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是为四大善业啊。这个这两段都是五恶里面共有的一些文句啊，就是要我们断恶修善了啊，不再造这种口业的四种过失了，因为他的这个今生和来世的花报和果报真是是触目惊心啊，这样的罪孽就像大火焚烧我们的身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一心致意啊，虽然很多人在造口的事业，我们自己要端身正行，我们自己要不仅啊不两舌而且说和合语，不仅不恶口而且说这种啊慈悲语啊，不啊这个说诚实语啊，说正当的语言啊。这个世间呢，我们人这个祸从口出啊，这个口业是最容易犯的，三寸不烂之舌啊啊，很多杀身之祸都是由于我们口业啊啊。这个口业甚于猛火呀，自然呢啊，烧毁我们世间的财宝，也烧毁我们处世间的七圣财啊。一切众生他的祸灾祸往往是从口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护持我们的口业。就像孔子参观那个周朝的太庙，他看到一个铜人啊，同住的人闭上嘴，那个铭文上写三缄其口啊啊，所以孔子说要像学铜人三缄其口，不要随便讲话，尤其是对别人不正当的评价都不要随便去说啊。要说诚实的语言，就是要做老实人啊。做什么事你是不是光明正大，可以说你做的事能够放在桌面上说，这个事情是好事。如果你做的事情见不得人，不能放在桌面上，不可以对他人说，这个事情就不能去做，这是一个判别标准。实际上一个人要做到光明坦荡啊，君子坦荡的，就是他没有隐私是最能坦荡的。如果一个人还有很多隐私，很多怕别人知道的，他都生活得很阴暗，说明他有很多亏心事啊。所以我们修行人能够做到房间不上锁，所有的信件都能给人看啊，所有的谈话啊都能够啊让人来谈，哎，就很自在，没有隐私，光明坦荡啊。然后口业方面确实啊，你要谨慎，不要随便乱讲话啊。
如果能这样，这就是在独作独善，不再造作口业的种种罪恶，这样自己就在这个不好的共业当中得到好的别业，能够度脱三界的轮回，得到世间的福德，最终能够持戒念佛，求生净土啊，花开见佛，快速得到大乘涅槃之道。这就是第四种大的善行。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